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上期音频主要介绍了 Twilio 如何以开发人员为服务对象，提供市场价值。本期我们将继续介绍 Twilio API 优先平台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延伸。 API 优先平台的市场前景， Twilio 上线时，它提供的微服务 API 只有五个，分别是讲话、收听、录音、拨号和记录电话号码。这五个 API 只是支持语音通话的最基本功能。随着顾客需求不断增加， API 的数量也随之增长。现在 Twilio 平台上微服务 API 的数量已经达到上千种。Twilio 的服务器全部建在亚马逊云服务之上，可以提供强大的稳定性。它实际上是基于亚马逊云服务的上一层服务，因此有能力承接 APP 用户数量增长和使用量的波动。对于企业，许多过去开发的软件功能现在都可以替换为专业的软件，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Twilio 拥有1000名研发人员，专门改进通信功能。一般企业内部很难为通信分配如此大量的研发资源。API 有时会包含上千种函数，自行开发既费钱又费时间。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软件平台通常自己开发 API， 供外部软件开发人员使用。对于创业企业，产品上市的速度决定了企业价值。使用现成的 API 可以提高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款在线翻译 APP Global 采用了 Twilio 的服务，在政府医疗服务竞标中击败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这项竞标对语音和短信服务有很高的要求。 Global 专注于核心能力，即时翻译功能，而将通信功能交给 Twilio 承担。因为 Twilio 在通信服务方面的能力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再以 Uber 为例，这是一个包含4000个微服务的 APP， 有些是自行开发的，有些是外包的。 Twilio 负责它的通信。在与滴滴合并前， Uber 中国的支付使用支付宝和微信，但外汇换算则是自己的。早期使用外购软件服务的主要是硅谷创业公司，现在传统机构如银行和零售也在这样做。自2011年开始， Uber 就使用 Twilio 的这类服务。 Twilio 将司机和乘客进行连接，给 Uber 的用户发送短信，进行身份确认，以及发送用户行程的最新信息。 Uber 是一家典型的创业企业，它本身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地图软件对于打车公司而言显然重要性超过通信，但 Uber 至今还在购买 Google 地图的服务，可能是因为开发的成本实在太高。同样，通信功能使用 Twilio 平台的原因不光是因为 Twilio 的专业性更强，还因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Uber 前任 CEO 卡拉尼克在 Twilio 的官网发表了一段话：我们最初并未使用 Twilio 的服务，所以那时用户并没有享受到我们所承诺的高品质用户体验。有了 Twilio 的服务，我和我的工程师们的睡眠质量更高了。企业级的应用软件曾经是高度复杂的产品，以 Twilio 为代表的 API 平台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未来企业对软件功能的需求将变得高度复杂，模块化的构造 兼具灵活性和易用性，可以组合、分解、更换。开发人员可以在自己的产品里融入任何功能，然后专注开发更新更酷的产品。Lawson 相信，开发人员才是未来顾客连接与体验服务的设计和实现者，必须争取得到他们的认可。新一代开发人员不大可能继续使用过去的企业软件，他们需要对程序员更加友好的服务。Lawson 认为，理论上讲，企业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不必自己写代码，就能开发出一款新软件。企业的能力变成如何选择专业化的微服务软件。这就是所谓的一人独角兽公司。只有一名开发人员，市值达到10亿美元。尽管一人独角兽公司软件开发能力可能不强，但通过准确的定位或寻找蓝海市场，仍然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有了大量的 API 优先平台，企业如何判断哪些软件模块需要自己开发，而哪些应当购买呢？ Lawson 的回答是，顾客界面必须自行研发，企业差异化的能力不能外部购买。由此也可以看到 API 优先平台的一项特点，企业通常不会将最核心的功能交给 API 平台。面向开发人员是一种新的战略设计。 Lawson 在坚持开发人员优先时，也不免有矫枉过正的错误。 Uber 是 Twitter 第二大客户，一年贡献的收入达到6000万美元，超过总收入的 10%。 如此重要的一家客户， Twitter 管理层居然没有和 Uber 高层建立直接联系。Lawson 说，他们和 Uber 联系过，听到的反馈是开发团队很满意，不需要见面。 Twitter 销售团队规模很小，负责 Uber 账户的销售还要管理其他几十个账户，一年可能只拜访一次。由于缺乏互动，他们不知道 Uber 内部已经改变了选择通讯服务时的优先项，从效率优先变成了成本优先。当 Uber 公司宣布将引入多家通信服务商时， Twitter 管理层完全没有预见，陷入了尴尬。消息发布后，股价当天就下跌了 30%。 Lawson 表示，如果双方高层有沟通，Twitter 完全可以帮助 Uber 设计出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这是过于关注开发人员的一个负面影响。销售来得太容易，不像传统销售必须层层报告，经过高层点头。在 Uber 的案例中，客户消费增长主要是开发人员带来的， Twitter 更多的是与开发人员交流，提供改进方案。这里面似乎没有高层参与也是可以的。但 Twitter 忽略了一项重要的管理原则，当费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公司高层自然会介入。开发人员可能真的不了解公司战略优先级的改变，无法事先向Twitter 发出警告。Lawson 总结说，以开发人员为对象的平台，同样需要了解产品生命周期、客户如何使用产品、公司内部的不同利益相关人。Twitter 吸取了 Uber 的教训。另一家大客户 WhatsApp 尽管从未签署协议，但始终采用它的服务。以 Facebook 的体量和研发能力，并没有自行研发通信软件， 每年仍然向 Twilio 支付1亿美元。这也说明 Twilio 的服务在性价比方面能够做到让 Facebook 满意。它并不是一款很容易替代的软件平台。API 优先的平台以开发人员为服务对象，还会导致品牌传播上的缺陷。Lawson 说，2014到2015年，除了开发人员，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企业高管对技术不熟悉，更加不了解我们。为了让高管多少有些印象，推理只好做路牌广告。他们在从硅谷到机场的路边广告牌上写道，问你的软件工程师要不要使用 Twilio。 Lawson 相信，只要高管愿意听取开发人员的意见，他们就会理解 Twilio 如何提升顾客互动，以及这项技术对公司销售的贡献。顾客连接和市场延伸。对于企业， Twilio 的价值主张是作为顾客连接的基础设施。例如 Netflix 用户遍布190个国家，它的短信和电话呼叫采用了 Twilio 的服务。在 Netflix 看来，这不只是一项业务功能，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与用户的连接，特别是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从商业上讲，能够与客户建立更高频率的连接是有价值的。据盖洛普公司的数据，与普通顾客相比，和企业有连接关系的顾客可以提高 23% 的收入。Twilio 估计，顾客连接市场在2023年将达到870亿美元。2020年 Twilio 的收入还只有 17.6 亿美元。尽管竞争对手不断加入，但 Twilio 在通信云服务市场上拥有先发优势。2020年，全球2000家大企业中的 Twilio 客户还只有359家，客户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当竞争对手逐渐学习了 Twilio 云通信平台模式之后，它在通信服务方面的领先优势受到影响，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机会。API 优先平台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了解用户如何利用平台，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Lawson 发现，许多公司利用 API 建设自己的客服中心，说明原有的客服中心功能不足以支持客户的需要。由此可以推测，更多的公司实际上也想做，只是缺乏足够的资源。2018年 Twilio 推出新产品 Twilio Flex， 进入呼叫服务市场。作为通信服务专家，这是非常合理的市场延伸。 Twilio Flex 让用户在云端自行构造一套可拓展的呼叫中心系统，包括语音信箱、呼叫等待、回拨等传统方案里的所有功能。呼叫中心曾经是一项庞大的资本投入，只有大型企业才能承担。今天，客户可以利用 Twilio 设立呼叫中心，不需要投资专线，也不需要和电信签约，只要一支小型的编程团队就可以做到。Twilio 则按使用量收费。曾经在 Google 参与多个通信项目的投资人 Christopher Saka 认为，让没有电信工程经验的程序员通过平台服务建立起呼叫中心，堪称是一项奇观。Twilio Flex 上市后，冲击了传统的提供本地部署方案的厂商，如 Avaya、Genesys 和思科等知名品牌。Flex 可以降低呼叫中心的技术成本， 并在软件更新方面做到更灵活和快捷。它的服务对象是依赖呼叫服务的金融、政府、医疗等非互联网行业。客户包括渣打银行、匹兹堡市政府和电商品牌 Shopify 等。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Research and Markets 报告，全球云端呼叫中心市场将从2017年的68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20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5%。 Lawson 说，疫情爆发前，呼叫中心市场有1500万个座席，其中只有 17% 在云端。我们预计到2025年，这项比例将提升到 50%。 2020年 Twitter 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顾客数据分析公司 Segment。 这项收购表明 Twitter 将进一步发展为企业提供客户连接服务的专长，将人工智能引入通信产品，帮助用户更准确地传递通信信息，增加销售或提高转化率。另一个增长方向当然是国际化。目前 Twitter 国际业务收入占比已经增加到 32%。 通信功能只是云计算中的一个细分市场。 Twitter 用服务消费者的方式服务开发人员，以便捷易用的 API 作为价值主张。与 Twitter 模式相似的企业形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生态，称为 API 经济。他们不是像亚马逊、 Google 和微软这样的大型企业，而是主要依赖 API 优先服务获取收入。随着 Twitter 收入的增加，大企业也开始考虑进入这一市场。有传闻说，微软将在自己的云服务平台 Azure 中添加通信功能，和 Twitter 展开竞争。这类传闻反映出市场对 Twitter 为代表的 API 经济的认可。大企业当初没有预计到这个市场的规模，给创业企业提供了机会。2020年底， Twitter 的注册用户发展到1000万，客户数量22万。客户数量的增加分散了大客户在收入中所占的权重。2016年 Twitter 上市时，前十名客户的收入份额为 31%， 2020年已经降低到 14%。 客户类型的多样化证明了通信服务的市场韧性。新冠疫情导致打车 APP 市场需求下降，但增加了快递和外卖市场的市场需求。医疗服务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人们避免前往医院，但仍然需要借助通信服务向医生咨询病情和治疗方案。 Lawson 说，我看到 API 正在取代拨号音，通信的未来属于 APP 界面。在 API 优先和以开发人员为对象的平台企业里面， Twitter 是第一家上市的，堪称 API 经济的脸面。它的市值从2014年上市时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620亿美元。这个成绩极大地鼓舞了 API 经济的支持者和创业者。IBM 公司在 API 经济报告中认为，成功的组织不只将 API 看作技术工具，还将 API 作为数字经济中战略价值的来源。好，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